医疗保健健康资讯全都在 TFM 空中医生，
欢迎收听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 Joyce。 虽然说国内的新冠疫情有稍微缓和下来，但是呢病毒还没有完全的消退，就迎来了手足口症迅速的传播，而且病例是在激增的，比起去年同时期呢是多出了20到30倍这么多。大多数传染的地点发生在托儿所啊、幼儿园啊，或者是学前教育学校，就让父母非常的担忧。马来西亚政府呢用于新冠肺炎的这个防控的 MySejahtera 手机应用程式呢也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可以用于追踪包括手足口症在内的这个多种的传染病症哦。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四合中医馆的蔡医师跟我们来聊聊手足口症。首先呢我们先来欢迎蔡医师。
Jasmine 好， TFM 听众大家好，我是蔡医师。
OK， 首先我们先来问一下蔡医师，什么是手足口症呢？
那手足口症其实它是有很多种的肠道的病毒来引起的一种传染病，大部分是发生在婴幼儿的身上了。
那具体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那大部分的患儿其实哦，他们的症状比较轻微的话，就会比如说发烧啦，或者是手足口部位或者是臀部都会出现一些皮疹，还有一些人是可能出现一些水泡这样子的特征。那同时有一些小朋友会伴有疲劳啦，没有胃口，食欲不振，流口水，喉咙痛等等。
OK， 它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严重的并发症呢？
会的，如果手足口症它的疾病发展太迅速的话，它确实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会出现脑膜炎啦、脑炎，或者是呼吸道的感染、心肌炎等等比较严重的症状。那如果病情发展太迅速的话，其实它还是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
OK， 那刚刚蔡医师就说到呢，大部分是发生在这个婴幼儿身上，那几岁的小朋友是这个高发族群呢？
一般来说5岁以下的小朋友是高发族群，所以刚刚 Jesse 有提到，就是在幼儿园啦、托儿所啦、学前教育学校的这些小朋友确实他们是高发族群的。
那我相信应该也很多的朋友想要了解一下，成年人会不会也患上手足口病呢？
其实成年人他可以感染，但是他不一定发病，就包括一些比较年龄比较大的儿童，可能是那种青少年啊，或者是十几岁的儿童，他们有的时候是感染但是不发病，不过他们是可以把那个病毒传染给其他的小小朋友的。
哦，原来如此。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继续来问一下蔡医师，就是这个手足口症到底是透过什么方式来传播的。 TFM 陪伴着你，
TFM 空中医生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分享，还有你关心的健康课题。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 Joyce。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四合中医馆的蔡佳莹中医师。
Jesse 你好， TFM 听众大家好，我是蔡医师。
那其实手足口病它的这个病毒主要是靠什么方式来传播的呢？
手足口病的话，因为导致手足口病它是以一些肠道病毒为主嘛，所以呢它主要的传染的方式的话，传播方式主要是靠一些比如说感染者的粪便啦，或者是他咽喉部的分泌物像痰啦这类的东西，或者是口水，还有就是他们身上会有水泡，那水泡里如果破了之后，它那个液体它都是一个传染源。
OK， 那其实呢截至今年第22个流行病周的最后一天，就是6月4号的时候呢，我国的手足口症的病例是累积了82,846宗，是去年同期的2485宗的32倍。那医师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手足口病它的致病病毒主要是靠一些口水啦，或者是咽喉的那些分泌物来传播的，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密切接触它就是手足口病最常见的传播方式。比如说就是通过一些接触到一些被污染的，像小朋友的手帕啦、毛巾啦、牙刷、杯子、玩具等等的这些物品，或者是一些贴身衣物有沾到一些破溃的水泡，那这些的床单啦、被子等等都会通过这些物件的去传染的。还有就是会通过呼吸道的飞沫，比如说口水去传播。所以大家会不会觉得听到这里很熟悉？就是因为我们过去2年就一直在听到飞沫传播。所以我觉得啦，我个人非常粗浅的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去年因为疫情，可能小朋友他们是没有 到学校上课，就是没有到人潮密集的地方，小朋友之间接触相对比较少，而且因为人和人之间都要保持一定的那个社交距离，就是安全距离，还有就是大人跟小朋友之间去年真的是非常认真的保持很良好的卫生习惯啦，戴口罩等等很多的原因，可是因为现在就开始慢慢开始放宽了我们的限制，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病例激增的原因吧。
OK， 那感染手足口症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感染手足口症其实它会有很多的不同的症状，首先就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根据2018年中国手足口病的诊疗指南，就是手足口病基本上它的潜伏期是大概2天到10天左右，平均就是3到5天。那一般上我们会根据手足口病发展过程呢，会把它分成5个分期。首先第一个分期就是初诊期，就是大家会看到的就是开始发烧啦，身上开始有一些红点啦，比如说在他的手足口还有臀部开始出现一些水泡或者红疹，同时有的时候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感冒的症状，比如说会咳嗽啦，流鼻涕啦，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子的。那第二个的分期我们说叫神经系统受累期，这是比较少的人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精神很差啦，嗜睡头痛，那如果有小朋友可能还会有一些呕吐或者烦躁的症状，那这一个其实是属于那种手足口病比较严重的一个类型，就是如果你好好的照顾的话，其实痊愈率还是可以的。
OK， 刚才呢蔡医师就有说到，其实这个手足口病发展的过程呢一共是分为5个分期嘛，那刚才我们就聊到了2个分期，等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说一下第3分期、第4还有第5的这个分期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先休息一下， TFM 陪伴着你，
健康最重要，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 Joyce，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蔡佳颖中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手足口症哦。那刚才呢我们就有说到，就是这个手足口症的这个发展过程呢一共是分为5个分期，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第1期跟第2期呢，接着下来第3期是怎么样的呢？
那第3个还有第4个分期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比较严重的，就是第3期的话我们叫心肺功能衰竭的前期，就小朋友如果你已经发现他们开始呼吸很快很短，就是那一种或者心跳很快，你觉得他呼吸就是粗短又很浅的，那这个妈妈可能真的是要特别留意一下。然后呢或者是他们可能已经出现一些冒冷汗啦，手脚非常冰冷的情况，这些的话都是对我们来说是属于第3期的心肺功能衰竭前期，是属于手足口病比较重症的危重型，但是如果及时发现还有及时治疗的话，其实还是可以降低死亡率的。那第4期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心肺功能衰竭期，表现的话就是要么心跳非常快，要么心跳非常慢，然后有的时候是呼吸很急，或者是可能他的嘴巴口唇，就是嘴唇的颜色已经发现有点发紫的情况，甚至的话严重的话小朋友会休克昏迷，这些的话对我们来说就是手足口症的第4期心肺功能衰竭期，是死亡率出现的最高的一个分期。
OK，
那最后一个分期的话就是第5期，就是恢复期，就是小朋友一开始我们说会发烧，那他的体温逐渐正常啦，然后心跳也比较稳定啦，不需要依赖大量的药物，对我们来说他就是一个恢复期这样子。那值得一提的就是一部分的小朋友就是手足口症的患儿，他们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他们在患病的大概2个星期到4个星期左右，他的指甲会掉下来，会一整片的脱落。如果父母发现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太担心，不需要做过多的处理，就是保持他的那个指甲脱落之后的部位干燥啦，然后其实基本上2到4个月新的指甲就可以长出来了，就是不用太过担心的。
OK， 如果说真的发现到家里的小朋友就是患上了手足口症的话，爸爸妈妈应该要做些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呢？需要让小孩隔离吗？
是，因为呢我们刚有提到就是手足口症它的传染率是非常快而且非常高的，所以一旦发现，就是一旦确诊的话应该要马上进行隔离的，而且隔离的话我们建议是隔离14天，因为它有一个潜伏期嘛，然后呢还要就是针对小朋友的症状积极的进行治疗。刚刚我们有聊到分期，所以我希望的是家长可能可以就是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如果小朋友是在第1期的他的症状比较轻微的话，是可以针对症状治疗，如果已经真的是出现呼吸急促啦，或者是小朋友烦躁的情况的话，最好我们还是建议他要马上就医。那如果是轻微的症状 其实最好也是可以就医，那就是让它停留在轻微症状然后就痊愈、
okay.
这样子都是 OK 的、
嗯、
那除了就是要隔离之外，同时候我觉得父母还要让小朋友就是不要到幼儿园，因为它传染性很强，所以这个也可以我觉得是一个社会责任吧，就是不要让这个手足口病变成一个大流行、嗯、啊，就是确诊了就关在家里啊，小朋友顺便放个假这样子。
OK，
那除了要隔离以外，其实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卫生习惯一定要做得好、
嗯，
就是比如说一定要勤洗手啦，然后到公共场合一定要记得不要东摸西摸，然后不要把手放到嘴里啊，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
嗯、
那小朋友比如说擦了口水或者擤了鼻涕的卫生纸的话，一定要马上的丢进垃圾桶处理，就是不要把它随手放这样子，因为这些口水啊飞沫它都会传播这个病毒的嘛，
是，这些就是一些预防的方式啦，对不对？
没错。
好的，那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继续跟蔡医师聊一聊。 TFM 陪伴着你，
每个星期五的早上九点一起收听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 Joyce，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蔡佳莹中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有关于手足口症的这个课题。那如果说就是以这个中医药的这个方式来治疗的话，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吗？
其实在我们中医的古籍里面，它是没有针对手足口病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因为这是后期的一个可能是说是现代医学的一个名词了、
嗯、
但是其实根据手足口病的一些发病特点，比如说我们说会发烧啦，它会有一些红疹啦这样子，所以其实中医的话我们是把它归在瘟疫啦，或者是湿温，或者是疱疮这样子的一个范畴里面的、
嗯、
一般上来说我中医认为手足口病它分为内因和外因。那首先就是外因，就是外感一些病毒，比如说外感手足口病的一些病毒，加上如果你的身体本身是内伤比较湿热啦，或者是心经火热比较炽盛的话，它就比较容易发病。所以呢在中医看法里面，就是手足口病它主要就是涉及心肺脾三个脏腑，所以在针对手足口病的中医治疗方面呢，就是通过辨证灵活施治来做一个整体的调整，比如说通过一些清热利湿解毒啦，透疹化湿啦，然后在小朋友的恢复期就用一些可能益气通络养阴健脾为主，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帮助小朋友就是第一就是不要从轻症变成很重症、
嗯、
第二就是在恢复期的时候可以恢复的比较好，精神状态比较好。
那最后蔡医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手足口病其实在儿童来说是非常常见的，还有非常多发的，加上因为它的传染性非常的强，是一个全球性的儿童传染病，所以呢其实我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就是让大家对手足口病的症状啦还有分期有一个比较基本的认识，也可以了解就是中医中药其实我们在防治手足口病方面呢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呢如果家长知道的话，就是也希望所有的家长啊，就是在面对这种病毒的时候不需要过度的手忙脚乱、
嗯
也可以就是通过一些预防的方法来保护自己还有保护家里的心爱的小宝贝们。
是，那手足口症的这个病例呢比起同时期是增加了20倍，父母的担心肯定是在所难免的、
嗯、
但是综合了蔡医师刚才跟我们分享的这些预防的方式，包括了勤洗手啦，在公共场所进行消毒啊，还有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等等的，我相信父母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只要做好这个防护就行了。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蔡医师的分享，
谢谢 Joy， 谢谢 TFM。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九点首播，星期日早上九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